让神经病有处安放，
让装病者原形毕露，
让真病人得到疗愈。
我们是
神经有病电台，
我是小米，
我是小瑞，
我是小乔。
嗯，阿爸阿爸
阿爸阿爸
阿爸阿爸。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感谢收听。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今天我们聊那个最近，就是前一阵吧。
对，我们从来不蹭热点，
蹭不着，
剪辑水平有限。
嗯，聊聊前一阵特别火的一部剧，
嗯，
大家应该人均看过。
对，
嗯，
就说
狂飙，
狂飙，
人均高启强。
嗯，对，就火到什么程度？这个剧就感觉好像是上一部让我觉得好像是《还珠格格》。
琅琊榜、啊、
嗯，就感觉
动力火车侠，
嗯，什么玩意儿，就感觉好像所有的人都会看，然后大家都在讨论，
嗯，
然后我的爸爸然后天天逼着我，然后给他找资源，
就什么
充会员
充会员。
对，然后不满足于跟着电视看，就是他等不及，因为央视也在播、
嗯、
但是可能会慢两集。嗯，然后后来我春节回家的主要任务就是每天晚上给他播放
投屏。
嗯，对对，投屏。嗯
嗯，我觉得这么好看的重要原因也是里面的演员、嗯、人均都特别牛。
对，而且这个剧情感觉也是挺、嗯、怎么说呢，
前二十集还可以，
前二十六集
啊，二十六集
这么写。
对，前二十六集。嗯，但是说实话，我从第一集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乱，有一点。
我第一集差点弃剧了，
对，
就完全口音对不上，而且不给说话人镜头，
嗯、
就感觉就剪得乱七八糟的，
嗯，
就没法看，真的讲道理，第一集真的没法看，得熬过去。
我觉得第一集好像就是时间线特别乱，他一会儿跳前面，一会儿跳后面，一会儿跳前面，
哦、对对对，
一会儿跳后面，
嗯，
而且我觉得我特紧张。就因为我还没太看明白这个剧到底他要讲什么，然后我就老是什么一会儿出一个案子、
嗯、
然后感觉好像就是你要调查什么，然后背后还隐藏着什么，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紧张，因为我
记不下来。
对，就是紧张，我的内心很紧张，因为我就看不了这种东西、嗯、
拍的不够简单通俗易懂，
嗯，
还有些漏洞，有进步的空间。
说重点吧。
嗯，对，但是也都看完了。
这么火的剧咱们怎么能聊透彻一些、啊、
嗯，分解。
哎，怎么分解？
个体演员拎砖。我觉得他基本上就占据了所有的热搜，然后感觉里面所有的角色都已经火了。
嗯，高晓晨就没火
啊。这个后面聊，那就先说说呗，就反正剧情大家已经都知道了呗，然后你们觉得最喜欢谁呢？
先聊最喜欢的这个角色是吧。
嗯
嗯，你们先。
最演技最好的吧，就是
对，就
演技最好排行、
啊、
就从内心
提名。
嗯，
嗯，那你先来啊、哦、我先来吧。
对，你先来。
哦，就是我这个人物是他出场非常早。
嗯，
就是咱们说最爱的，不是，这叫什么演技最好演员，就不提那个上遍热搜的张颂文和张译了，
闷儿、
啊。对，就说我觉得演技最好的就是这个剧里面的唐小龙，
嗯，就大眼睛的那个，是不是？
啊、
嗯，
对。为什么觉得他演技好呢？因为他一出场我就很讨厌他，
对，他那个劲儿，
嗯，就是他每次演坏人的时候，让我感觉看到他我就害怕他。
嗯，
或者就是他开始演那个收保护费，就收卫生费的那个人、
嗯、
让我看到他就觉得他又可恨，你又拿他没有办法，他又很坏。
对，
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是从眼神里就让我感到我靠，这个人好讨厌。
对，而且他好像真的是他弟，就感觉是他的一个小跟班儿
啊，就是小喽喽吧。
对，
算是、嗯、
因为我前两天就是因为我妈她没有看过前几集、
嗯、
然后正好她现在又看完大结局以后又开始从头倒、
嗯、
然后我那天又看重温了一遍，就是张颂文老师就一开始高启强被打那场戏
啊。对对对、
嗯、然后等于就是我重新看了一遍，然后我发现那个人真的很讨厌，就等于一开始说就是要分那个摊位。
嗯
嗯，然后后来结果呢就说唐小虎就说我哥想看等离子电视，然后有一个人已经给他送礼了。
嗯，
嗯，然后结果后来那个高启强花了7000块钱买不起那20000的，然后花7000块钱买了一电视，然后给他送过去了，然后还带了好多东西，然后那个到那儿以后说 啊，我都给你送礼了，然后那个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下？然后他问他弟，他送礼了？然后他弟说在阳台上呢，啊，然后跟他说拿走。啊，对，就是感觉
就
特
别欺软怕硬的那种感觉吧。
对，就超讨厌。
对，
嗯，而且说那些话也特别欠，就是说能不能通融一下，然后抽签嘛，你就说我中，那你中了，那别人也想这么干，那我该怎么办？就是老是那种噎着他说，就那
特可恨。
对，嗯，
所以我在看前面几集的时候，就唐小龙很得势，然后高启强还被唐小龙压在这个下面是一个鱼贩子的时候，
嗯，
我觉得天哪，这个人太可恨了。
对，然后后边好像第一集也有一个镜头我印象挺深的，就他们回村吃饭。
嗯
嗯，然后还就说什么你有没有听说过黑社会，啊，
刀哥
啊，刀哥，然后说你听说过吗？没听说过。然后结果后面有一男的刀哥刀哥。嗯，然后还有一个经典镜头是他从监狱里出来。
嗯
嗯，
哦，我觉得那场戏
看着大嫂整个人都懵了，
嗯，哦，对。
我是为什么进去的呀？
他是为了杀大嫂进去了，嗯，然后出来的时候大嫂说辛苦了。
绝了，
嗯，对，而且那场戏他出来的时候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你记不记得他那个到那以后人家叫他唐小龙到。
对对对，
嗯，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不光是开头这个我说他特别可恨，
嗯，
看到他就觉得很害怕的这个，
嗯，
一面的这个角色，
嗯，
包括他后来的转变，就像你说，他出来之后变成了一个特别怂的人，
嗯，
再之后他适应了这个混黑道的这个生活，
他很快就适应了，
他非常快适应，之后又逼着人去献血，
嗯，
跟那比身份证，嗯，他又变成了一个很恶的人，然后他在跟高启强手底下干活，
嗯，
他对强哥的那个尊重，
嗯，
就感觉这个人是一个特别立体的角色，
嗯，对，
嗯，所以你就觉得他从开始就是一个就是在叫什么小霸王，
嗯，
到后来又跟着强哥干活什么都听强哥的，
嗯，
就是你觉得这个角色看着就很有意思，
对，
嗯，然后你就非常的入戏，你就觉得好讨厌他。
这部剧有个大的漏洞，
嗯，
你看唐小龙进去过，
嗯，
老莫进去过，
嗯，
都觉得好像是改造成功了似的，结果呢出来都是变本加厉，
嗯，
这是个最大的漏洞，我要是广电我就不让这部剧播。
嗯，
必须把这个两个人变成好人，
嗯，
卧底在高启强手底下。
嗯
嗯，
是，我觉得可能还是黑恶势力就是太善于利用人性，
人性本恶，
嗯，
你看唐小龙出来之后给他游戏厅，那会儿还懵逼呢，再过两集直接贩毒了。
对啊，
嗯，其实我一开始对唐小龙还有抱有一些希望，我甚至都觉得他会不会被安心洗完了以后是个卧底啊。
我对老莫抱有很大的期望，
嗯，
真的，
确实我也是，
我刚开始对老莫期望很大。
嗯啊，不过话说，我突然间想起来了一个人，就刚才我没有提到，
嗯，
疯驴子，
25岁的疯驴子，
就是我说就是说进去以后没有被改造什么的，然后你看疯驴子在监狱里那个状态，就是也得当大哥，然后而且还说什么就是跟进去以后跟安心吹牛，就说我出去以后什么兄弟家道迎接什么什么，又有车队又这又那，结果出去以后俩人蹲的那个街边
然后一摩托车拉走了。说明徐江治下的这个京海市啊，
嗯，
是开放的包容的，高启强治下的京海市呢是虽然有条不紊，但是每一个人的压力都很大，
KPI 盯得紧。
对，你看徐江手底下的那个疯驴子多潇洒，多不成方圆，
然后那麻子直接就直接叛变了，把我先铐上。
嗯
嗯，我比较喜欢的是那个大嫂，
嗯，
就是这也是一个很热门的人物，
太火了，
是吧？
尤其是他的发型，
哦，对，就是好像说他那个好多人想去烫他那个头发，然后都上热搜了，然后演员亲自出来辟谣，说我这是日抛头，就是每天现夹的，
嗯。
嗯，我觉得这个女的就是给我感觉就是她很美，就是她美的恰到好处，
优雅，
对，然后就是她一出场，就包括每一个男性角色好像都有对她的美貌就是
垂涎，
对，就是我觉得安心第一次见她的时候甚至都有一些被震撼，
安心帮她是因为她漂亮。
这是男性解读是吗？
就是本来是过来是想找证据，
嗯，
结果看到这么漂亮，然后
就决定救
孩子，
嗯，
决定全心的帮他。
嗯，大小从妆法到他说话的神态、语气，然后包括他的穿搭，
都特别港风。
嗯、对，我觉得就好像他就是
大哥的女人。
对，然后我觉得他演的也特好。
嗯
嗯，就是他的那个劲儿。
嗯，
每次一出场，
嗯，拿捏，
对，
拿捏在场的所有男人。
对，
嗯，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他骂他儿子。
啊
告称对，就是他对他儿子特凶，
嗯
嗯，
然后要求很高，
嗯
嗯，
其实我觉得他也有一点点神经质，就比如说他儿子可能错了什么几道题，他就开喷了，就是那种，
嗯，
然后
嗯，
然后就高启盛当时不是辅导功课嘛，就会解释说啊，这个已经是他什么几年级的题啦，他错这么一些已经很好了，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他又突然变了一个。样子说啊、哦、这么好啊、
嗯、
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妈妈好像就有点病
而且我觉得她对她孩子特别凶，但其实她从心里来说她特别特别爱她的儿子，
就保护嘛，
对、
嗯、
就包括她儿子丢了的那场戏就给她急的，然后还有一个晚上她抱着她儿子睡觉，然后就说什么妈妈特别爱你我的宝贝儿什么的，那
完了我怎么不记得、
嗯、就是一开始安心去找她的时候，然后她晚上还住在那个她租的那个别墅里的时候、
嗯、
有一场戏
嗯,
嗯，就是感觉跟她儿子表白，嗯，然后我觉得她特别好。还有就是那个高启盛过生日的时候，然后大嫂一进来把那大披肩什么一分开，然后说怎么着我也是高家人，然后爸就顶一大红包，就感觉他每次出场都挺有里有面的。 嗯,
嗯，
但是我隐约感觉这个高启强的弟高启盛不是跟大嫂不对付吗？
嗯，
不是各种跟他哥说坏话吗？是因爱生恨吗？
对，
有点
没得到那种感觉。
对，嫉妒。
嗯，
对，而且我觉得他也是因为就是大嫂跟高启盛，我觉得他们俩可能也有点就是 level 有点平，就是感觉好像一个眼神就能看出来他就是心里憋着什么事儿。就有一场就说那个高启盛贩毒，就说那个什么最近有人在弄麻蛊、
嗯、
然后还有我记得有一个镜头就大嫂就瞥了一眼那高启盛，然后立马就说老高家可有一条规矩啊，就是动什么都不能动毒品。
嗯，
就我觉得他想就看一眼高启盛，好像知道高启盛就有事儿、
就是。
嗯，
对，高启盛在他眼中永远差着一个档次，
就感觉是小屁孩。
对、
啊、
对。
然后高启盛因为这个事儿都一直耿耿于怀。
嗯
嗯，有这点意思。
嗯，
其实这个女的存在的意义，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所有人都想英雄救美。
嗯
嗯。有点意思，他每一个遇到的难关基本上还是得靠某一个英雄帮他度过。
嗯，
比如说刚开始他老公死的是安心救他，
嗯，
但是后来他为什么把高启强介绍给老爹，这个是电视剧没讲的地方。
嗯，但他们说好像他跟就实际小说也是他跟老爹应该也有一些关系，
那肯定有。
嗯
嗯，干女儿嘛。
嗯，
反正就是感觉这个女的就是特别不简单。
对，
一层神秘的面纱永远罩在他脸上、
嗯、对，而且好像就是他还健在的时候那个高就是大家分析说高启强的那个妆法就是都是那种什么油头，然后穿那种大名牌定制高定那种，
嗯，跟自己裁缝说我这衣服有点硬
啊、哦、对然后等那个就是大嫂下线了以后，然后就回老干部风了，就是那种、
嗯、就废了
哦，对哈、
嗯、
我都没注意。
对，就感觉这个
大嫂品味在的时候，
对，
然后高启强是非常拿得出手的那个衣品、
嗯、对，
怪不得动不动就去香港，去香港、
嗯、
就是去那边复习一下潮流了
也、嗯、然后还有一场戏就是挺印象深刻的，不是他拿一个柚子叶扛着，就那个高启强出监狱，
出看守所、
啊、看守所
嗯,
嗯，然后还拿那个柚子叶啪啪弄，然后还就那个网上好多热搜就说、啊、姐姐我想让你抽打我
恶心
嗯，对，就反正好像大嫂的那个热搜就是从她出场以来就一路飙升，
没断过。
嗯,
嗯，
对，
主要是她太美了，说实话、
嗯、
就是她的那个美吧， 与众不同。
对，
而且他以前演电视剧基本上定位都是一些狐妹子，
嗯，
比如女高管，靠什么，靠姿色上位啊，就类似这样的角色、
嗯、
这次呢就完全颠覆了，
嗯，
颠覆了。
对，不是江湖人称，不是他跟了大哥才是大嫂，就是谁跟了他才是大哥。
嗯，
就反正感觉这个人就是也是像小米刚才说唐小龙，就感觉这个人挺立体的。嗯，
好希望徐江跟他在一起、啊、
对，其实但是他们说其实他从内心里就还是特别希望能得到一个安定的家，
所以他选择了高启强，以为高启强会一辈子听他的，
嗯，
没想到高启强后来这么有主意，
就太有野心了。其实我觉得也是被他弟弟、
嗯、
其实我对大嫂
拱他，
对
对，我对大嫂那个印象最深的一句台词就是他那个老公死了之后就失踪嘛、
嗯、
那个白江波、
嗯、
然后他终于到就是被安心救去那个警察、
嗯、
警察局，然后问他什么什么，那你有线索吗、
嗯、
然后他来一句，警察先生，你不会以为我老公失踪这么久我天天在家里哭吧、
啊、
对，
我觉得哇这个女人牛。就是我当时一下就非常喜欢她。
嗯
嗯，
反正她是给人感觉就好像永远心里有数，然后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嗯、
然后包括有一场戏就是她出事的那天他们不在家办那个 party 嘛、
嗯、
然后还高启强就特别冲动，就说我要跟他干什么的什么的，然后他几句话就把他平复了，就是直接就把那个高启强的火给压下去了，就是你怎么能跟他比呢，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对，就他算什么呀，就是就感觉他还是挺会的，就是反正我觉得他挺厉害的。
嗯， 嗯，行，聊聊我最喜欢的角色。
对，
嗯，李宏伟。我喜欢的点在于
嗯，
嗯，不是说他演的有多狂，而是我觉得他所有的表现特别的和谐统一这个角色定位，比如说他前期在莽村就是要多狂有多狂，
嗯，
真的就是谁都不吝，高启强都不吝，指着鼻子骂，对吧、
嗯、
然后在家里也是，我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小混混的，然后他连他爹也看不上，
街溜子。
对，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说拿了钱我立马就走，我绝不在莽村再待了。
嗯，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有志青年，我跟你讲。包括他晚对晚上带着那帮小弟去 KTV 搞那摇头丸子，
嗯，
这都是有志青年的表现。他不是说我就要这一笔钱、
嗯、
我就要盖一个什么讹政府的钱，我是要做事儿的。
嗯，
所以而且他那个到最后他不是把那个女的叫什么来着，
程程，
不是，是安心的那个前女友绑架了、
嗯、
然后另外一个人压着他逼着他杀那个女孩的时候、
嗯、
他表现出那种懦弱，不行了，就是这事儿我不行、
嗯、
杀人我干不了、
嗯、
其他我都行，那个演的特别真实的呢，
嗯，
就是
他下腿都软了，
对，就是他从特别狂、
嗯、
我能理解，就是我在莽村我肯定是最狂的，但出去之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嗯、
然后立马就又怂的一批、
嗯、
我觉得特别真实、
嗯、
特别特别真实，写到我心坎里，跟我很像。
嗯、我对李宏伟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第一场戏，就是跟那个高启强一起吃饭嘛，跟人闹、
嗯、
跟人拽东西、
嗯、
什么你买鱼的就开始、
嗯、
我觉得当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人能活几集。
嗯，
然后到后来就是他吃完这顿饭之后、嗯、转场转到他跟他爸独处、
嗯、
说你真当以为我是傻子是吗、
嗯、永远都是你唱什么，
我一下就觉得哇这个角色太给力了、嗯、就是他演的太好了，
对、
嗯、然后包括就他不是一个很片面我就是来闹事儿的，他也是一个有自己思考的一个人，他会说我是帮你闹了这个事儿、
嗯、
但我想得到是什么，我不能一直听你的安排、
嗯、
就跟他跟他爸这个对话，
是，而且他长得也真的特别的
坏，
符合这个莽村青年，就是感觉
莽逼，
对，然后就染一头红发，就那种劣质染发膏染出来的，
特横
啊，对，然后包括就是村里发生什么事然后立马就拽几个兄弟，然后往那一站，然后插个兜，吊着肩，就那样，然后看热闹。嗯，
嗯，而且从他这个挑女朋友这件事儿，就发现他有野心，
嗯、
他开始挑的是那个黎童那个角色，
孟、
嗯、
玉，
对、
嗯，
挑的孟玉，后来他挑的是程程，
嗯，
太牛了，
他是很有野心的一个小男孩。 他也想做强做大、
嗯、
然后他也想金山银山。 嗯，
嗯，
其实
是一个有野心又爱打 CS 的小男孩。
嗯，但是他这个演员我都觉得他是个特型演员，就是感觉自从有了他，然后所有这种就该溜子都有的脸。
嗯，
因为我看他上一部戏就是给我印象特别深，他演的是古董局中局，就演的也是一个村里一霸
村霸
啊、就是村长的儿子，然后就是特别恐怖，就把眉毛给剃了，然后那种就是又恶又可怕那劲儿、
嗯、
特拿捏是吧？
对对对，就感觉不用演就是他本人。
嗯，
嗯，然后之前不是老有热搜吗，说建议查一查他，说感觉不像演出来的。
不是要查查高启强吗？
啊，对，说每个人都需要查一查。
嗯
嗯，
行，以上就是我们提名的、
嗯、
最好
演
技
最
好
的演员、
嗯、
高启强就不聊了。
对，
这太好了。
对，就没什么可说的。万恶的头目。
那下面接着说这个
最差的，
演技最差的吧。
对，续上摊、
嗯、
把劲儿续上。
但是我觉得最差也是跟
相对而言，
相对而言就也没有说差到
离谱
离谱。
不是，就是感觉因为整体都太在线，就稍微有一点
差、嗯、稍微
差
一点就被比出来了。
哎，我这不是，我这真不是，
你这特差、
你这属于就是所有人都万见。
那你先说吧。
那我先说吧。
嗯，
高晓晨。
你是说哪个年龄段的高晓晨？
那个长大之后的高晓晨。开始骑摩托车的高晓晨。
嗯，
然后我觉得他差的点是因为在他不是被他老爹安排了两个香港杀手给捅到医院里了吗？
嗯，
然后那段戏是他坐在床上，然后他爸给他做了饭，然后但是他妹妹给他送过来，然后我就感觉那一段他没什么台词，就是他妹妹给他把饭摆出来，我就完全注意到他那个眼神那个飘忽，不知道干嘛，只要不说词儿就不会演戏那状态，就跟我之前拍抖音一模一样。真的，我要是就是别人说词儿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干嘛，然后眼神就会飘，然后就头部动作也很凌乱，肢体动作也很凌乱，
嗯，
就非常的不自然。我真的就是觉得，我说抖音级的演技上这个剧实在是差点意思。
嗯，
包括他每一次暴怒啊，每一次生气啊，然后夸张的表演，真的特别抖音化，
就有点空，
特别空。
嗯，他只会瞪眼和嚷嚷。
对，
虽然他这个角色很简单，但是他演的实在是过于的
简单了。
对，过于的浮夸了。
而且我是觉得让人觉得有一种断层感，就是小时候的高晓晨，他明明长得白白净净的，然后呢受过那么多良好教育，又弹钢琴，
哎哎
又这又那，然后长大以后变成这样。
但其实也很合理，因为他的生长环境其实是
很动荡，
对，不太好的。
很动荡。
嗯，
他虽然说在学习，他学习还不错，然后又天天弹钢琴，但是他其实是不满于那个时候的生活的。
嗯，
所以到他后来长大之后呢，他其实变成了个飙车党又那啥。其实我对他的演技呢只能说是我觉得还太年轻了，就是他不太相信他自己这个角色。
嗯，
就像刚才咱说那个李宏伟，他特别相信自己的角色。
嗯，
所以他给你的感觉就是哦，你真的这个人就在你的眼前。
嗯，
但是高晓晨这个人其实他从他生长环境啊，包括他这个他爸一直是大哥这种，其实是可以从他自己的表现中看出来你的童年遭受了什么。
他应该多看看那个咱们自己拍的那个 F4 一起来看雷震宇。
啊，
那帮那四个阔少是怎么演那种自信的感觉。
啊，
对，目中无人。啊，
对，要目中无人，他就是真的差点劲头子。
啊，他我觉得他的演技就是有点平了，不太立体，
太强了，太强了。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吐槽，我觉得他声音特别难听。
对，他说话声音太难听。
嗯，就跟驴似的，
长得也不太好看。
对，就是，
其实我对高晓晨小时候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挺可爱的。
对，
嗯，
白白净净。
对，虽然说有点皮吧，但是就还是挺乖巧一小男孩。
嗯，
长大就是主要是长得有点问题。
对，但是他们都网传说是那个修理店的那个男孩才是原来的这个男的，就是原来高晓晨的饰演者是照着那个小演员一比一找出来的，就是修车。
哦，
那摩托车店里边有一个
特别瘦那小瘦子。
对对，说是
但是这个是被安插了，因为他爹有关系。
对，就相当于被换了。
嗯，
哦，那这不是显而易见的有问题了。
所以可能就是感觉他就是 bug 太明显了。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像刚才小乔说这个 在住院的时候我当时也很有感觉，就是他只要一演这种需要有一点点内心戏的时候、
嗯、
他就没有内心了、
嗯、
他内心是空的，然后他坐在床上他不知道该干嘛，
嗯，
真的慌慌张张不知所措的感觉太初级了，
嗯，
太初级了，
嗯，好，下一位，下一个提名，
嗯，程程，
哦，
我感觉他撑不起来这个角色，
就自始至终觉得他不是高启强的对手，
是，
嗯，
太弱了，
他不具备任何挑战高启强的实力，
嗯
嗯，
对，就是感觉他往那一坐，就是他有一场戏，他不是把有一个叫，就是一个
把一个人藏在一个宾馆里，他往那一坐，给人讲你不能出去什么的，
嗯、
故意装得很霸气的样子，
嗯，对，然后就感觉特别的弱，
嗯。
嗯，然后就是他穿着那个特别御姐的衣服，然后也感觉他撑不起来，像错穿了谁的衣服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当时他的那个角色刚一出来的时候，他是突然出现的嘛，
嗯、
他在老爹旁边伺候、
嗯嗯，
然后说是从这个看守所出来，不是从监狱里出来了。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哎，这个人是谁呀、啊
嗯？
第二反应是，嗯，他跟大嫂有点像、
嗯、
第三反应是他比大嫂差远了
、
嗯、就这种感觉，因为他其实包括发型啊服装啊他跟大嫂其实有一点点撞，
就都是御姐那个范儿，
对对、
嗯、
那个范儿，但是呢你这样就更容易被对比，一对比就觉得他比大嫂的那个角色差的有点太多了、
嗯、
就是没有什么城府，他虽然在演一个很有城府的人，但他没有什么城府、
嗯、对
对，就好像高启强不是在他最开始的竞争当中处于下风吗，
嗯，
就感觉这事儿程程做不到吧，
嗯，
没这个实力，
嗯, 嗯，对，而且包括到后期他向那个警察求助啊什么的都感觉这个人特别的弱势，就是找安心，然后但是也觉得就，但是我觉得他就虽然说他想到办法，但我觉得这个人他都没有极力为自己去争取啊或者怎么着，就老给自己留一条就是不是特别好的后路
不是特别好的后路
对，就是感觉他的生命线就感觉特别的微弱
没去算命是吧，
嗯，反正就感觉这个演员，而且我觉得演员有点偏老，
对，
嗯，
可能是因为太瘦了，
在剧中的角色、
嗯、
他可能应该是一个刚研究生毕业的那种感觉，
嗯，
但他不是都蹲了六年了出来的，
对
啊，他蹲了六年出来，
对、
嗯、对，就
所以应该也是三十多岁，
对，但我觉得他身上就没有那种狠劲儿，就是这个人好像就感觉有点撑不起来这个角色，
对，
嗯
嗯，
那我来提名，我这个觉得演技最差的是年轻就小的时候的高启盛，
嗯，
就是他在这个读完大学，他说他要回家跟着哥哥一起干这个强盛小灵通的这一个年龄段，
嗯，
我觉得他的演技就是还没有进入状况，
嗯
啊，他在演一个乖乖乖乖男的时候，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当时是唐小龙来找高启强、
嗯，
就是关于要把那个徐江的儿子给杀了的那、
嗯、
那一段，然后呢，他高启盛迷迷糊糊的出来说啊，你们去干嘛？去吃夜宵啊？我也想去。嗯，我就觉得你在演什么？
嗯，
首先你没有对肠粉的渴望，其次你没有对睡觉的渴望，
嗯、
就是我觉得太简单了，在说台词。但是到后来就是稍微好一些了、
嗯、
到后来这个黑化之后感觉终于是他能驾驭得了的那种角色了、
嗯、斯文败类，
对对对对、
嗯、
在前面感觉就是刚刚想要黑化的时候他还演技还不是很在线，
嗯，而且、那个、
因为一看到他我就会跳戏，
对，而且那个造型很讨厌、啊、对吧，
对，前期造型太low、
嗯，
太丑了，他其实本来应该是一个刚回家的时候是一纯乖乖仔，
对，
对吧、
嗯、
然后他哥呢那会儿是遇到了点事儿，然后他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一个从纯乖乖仔然后被勾起内心黑暗的这个状态，然后在 大爆发的时候、
嗯、
这个过程没有演好，
嗯
嗯，勾起内心黑暗就是很奇怪，很奇怪，反正演他演的就是 要不就是突然就坏了，突然就开始帮他哥出主意了，
嗯、
特别主动的去帮他哥出主意，
嗯、
而且好坏、
嗯，
就是他明明刚回家的时候应该是个巨乖的孩子，
嗯、
对吧？
其实他没有把内心的那个黑暗表现出来，
那个、转化的过程没有
表现出来。对，像他跟那个他那个同学去一起喝酒，
嗯、
然后出来给人揍了，
嗯、
其实这个其实是在转变，但是他没有把他内心的那个恶。
嗯，
展现出来，
嗯，
就是前面太白了，然后后面突然就是一个恶狠狠的一个人，
嗯、
鬼主意倍儿多的那种，
嗯，而且他的主意我觉得一般般都很一般，
就、
但是他也算是算到了一些吧，就是让那个唐小龙替他哥顶罪进去了那块，
嗯，
是吧？也算。
那是他算的吗？
那是他算的。
那我又查剧情了。
你几倍速看的？
那是他算的。
嗯，
就是把口供都录好了。嗯，
行，那下一项提名
最帅，
最帅演员。
嗯
嗯，
最帅角色吧，就是、
嗯、
啊，最帅演员吧，
最帅演员，
嗯、
最帅角色，
最帅
角色和演员吧。
那要最帅角色，我一定要把那个人划掉。
那我先说吧，
嗯，
我觉得里面最帅的角色是老莫，就不管是角色还是他本人，
嗯、
因为我从看他第一眼开始，他是一个看守所的一个犯人，
嗯，
他被铐上来跟安心、
嗯、
被安心问话的时候，我觉得这逼一定很帅。他虽然是个圆寸，但我就觉得这个演员一定很帅，
嗯、
因为他从他的眼睛里，我就能看到他。是一个帅哥。
自信与张狂。
到后来呢，他就是出来不是变成了这个棒棒糖杀手之后呢、
嗯、
我就觉得这个人一定很帅。
嗯，
就他虽然打扮的很邋遢，他穿个那个什么夹克，然后头发很乱、
嗯、
然后脸又是黑黑的脏脏的那种，然后领着他闺女，但我从他的眼神中就能看出他是一个帅哥。
主要是大长腿大高个、
嗯、果然后来我搜了一下这个演员，他确实就是一个大帅哥。
对，他在现实中是属于那种那个留着一头中长发，
嗯，
然后修长的手指，然后经常在微博里面有各种装逼照片的男子。
模特出身吧。
嗯，对，就反正还挺酷的。嗯，
虽然他演得很好啊，
嗯，
但是我还是能从他眼神中看出、
嗯、
他是个帅哥。
是他反正在那个就粉丝圈是有一堆追随者的。
哦、
嗯、
是吗？
对，就大家都很爱他那种。
嗯，
就随着帅哥干什么都会有人喜欢，对不对？
嗯
哼，嗯，
行，那你觉得
啊、我觉得还是演员吧，这个角色一般，角色太猥琐的那王秘书，我觉得王秘书简直太他妈讨厌了。
第一大秘，
他们说是不是那个电视剧里没展现，就他应该跟立冬是有一些什么的
啊、哦？应该是
对吧？
嗯，感觉像。
嗯，
是那种男宠一样的。
嗯，对，他应该是有一些那种情节的，到最后不是还有、
嗯、
趁有时间你先走就那种。
对对 对, 对，是有那种。
嗯嗯，对，要么就是立冬躺在那儿，然后他给他按摩。
啊，对对对，按摩的桥段给了两个还是三个？
啊、
说你手法还精进了。
啊，对对对。
哎呦，
啊、说
原来你没细想啊。
同吃同，我没细想。
因为在船上的时候说有的领导不喜欢女的。
嗯
嗯
哦
嗯，对，嗯，
船，哦，真恶心。
哎，果然男生对这个
不是很敏感，
没有很敏感、
啊，
不是很敏感。
其实我看到他几集这个表现之后，我就觉得有点那大太监的感觉，
啊、对对，有点，
还真是，
嗯、
真是。你说每一次经常是从人办公室那个市长趴着给人按完了，然后出来，
嗯，
应该是领口的扣子再打开一个，我就能看懂。
但这个人真的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大帅哥，
嗯，
就是感觉反差贼大那种、
嗯，
就是有那个八块腹肌，然后是模特。
但我觉得他长相有点
韩
范儿、
嗯。
对，他刚出道的时候有一个外号叫宋承，叫什么宋承宪，
哦、
就翻版宋承宪、
哦。
嗯，他演过那个几个青春偶像剧，就赵宝刚演的那里边，然后、
赵宝刚可是个那个。
对对对，赵宝刚之前拍了一个什么剧，然后他在里边演一个就是变态前男友，就是老是骚扰人家。
那我好像看过、
嗯、对，只不过就是他在这里的造型跟他那会儿反差太大了。
哦，
嗯，
但他在里面真的太猥琐了，长得好
猥琐，真的好讨厌，就是好多人都说他简直就是体制内的一个就是标榜
老油子，
就是标榜长相模板，就那样。
别这么诋毁体制内。嗯，
好吧，太恶心了，还是回归一下正道吧。
嗯，你喜欢谁？
李宏伟。
那个该溜子深入你心。
我觉得他挺帅的，单眼皮男生现在不是很火吗？
嗯，单眼皮男生也得在其他五官好看的情况下。
我是觉得他是属于那种现在流行的是比如说拿个帽子遮住半张脸之后就会很阴郁的那种男子，就很吃香。
嗯嗯，但好像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是那种就是走健身肌肉男路线，
他身材肯定不差。
嗯
嗯，
对，
不会像他爹是那种那个那么垮。
对，
然后我是觉得他特别适合去当淘宝卖国潮衣服的那种模特。
哦，
对，他不是特别正的那种人，他就需要那种斜斜的然后戴很深的鸭舌帽或者渔夫帽去做，然后那种花里胡哨的衣服。
对，因为他好像是那个就是少数民族，他叫阿什么纳。
他必然少数民族啊，长在那儿了都。
他是师从斯琴高娃老师。
那他会唱歌啊？
什么呀，斯琴高娃老师演员。
不好意思。
你也是酒漏鱼。就是反正他是，因为我一开始也觉得就他长得一般，但是他资源挺好的。那还有吗？就是你们最爱的呢？
对，抛开所有的演技，然后和角色的好和坏，然后我们最爱的这个剧里的这个一个人或者角色。
要我先说啊。我最爱的就是徐江。我太喜欢他了。他一出场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儿子死了，然后他想去看一眼尸体，他当一屁股就坐地上了，一个黑帮老大，然后被几个人架着啪就坐地上，然后眼睛，他的眼神就是非常的有内容，然后就是那个崩溃，然后要哭又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整个人都是抖的那种状态，我就觉得演得特别好。然后后来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原来他是一个逗逼。然后就像他那个他儿子，他给他儿子办灵堂，然后摆了一房间的 AD 钙奶。然后一边哭一边说，你说你咋喜欢喝这玩意儿呢。然后到后来就是顺口溜大王，什么
单鸭小王子
啊，对，什么让大哥节哀，大哥出来说拎着那个高尔夫球棍说别扯的没用的，让别人也节哀。
对，
我觉得这个大哥太有意思了，就是他，就是我觉得看到这个，看到他的脸，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喜剧人。然后到后面就是印象更深的是他跟那个高启强在 KTV 对砸那个灰缸和酒瓶的时候，
那个真是太经典了，
就来到了 break。 他开始就是忍住，然后说你敢砸我，就是邦邦回你两下，然后俩人就是各走各的了，然后等高启强刚一出屋，
立马
徐江就开始跳 break 了，
就把脑袋顶在沙发上，就疼得不行。然后期间还有个细节，我觉得那个大哥是个讲究人，就是还把表先摘了搁一边，然后再撸个袖子拿起酒瓶子才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当时流落街头去打那公共电话
还给钱，
对，还给钱，每次都倍儿体面。但我觉得他下线其实也有点惨，是吧？
就挺惨的呀。然后包括我看他们这个剧宣的时候发了一些幕后花絮，然后就说怎么刻画徐江这个人呢？就他在死的时候，他都不愿意躺在地上，他看到旁边有个桌子，他躺桌子上了。然后这个那个演员就说我觉得这个大哥他
体面
一生就要面儿，所以我死我也得靠个桌子上死，我也不能躺在地上。
明白
啊，就还是怎么说挺逗的。
是，好像是演徐江的这个演员本身是个喜剧演员。
那必须的。
贾冰。
贾
冰。
是个喜剧演员。
之前感觉都快把那谁替了吧，开心麻花那个 男主沈腾都快给打下去了，
是吗？
就是他在喜剧人上的造诣，
对、
非常强，
很厉害
哦。
但是演喜剧演的好了，就是更能驾驭这些普通的演技了。
嗯，是，反正感觉好像挺出彩的，就虽然也就出现了几集，
嗯，
但是给人感觉在他每次都令人挺深刻的，
太有意思了。
包括他的穿搭，
那个进口的宝马
啊，对，然后
十几分钟就开到了，好吗？
嗯，对，但我觉得这个人他，哎，反正就是有点惨，就到最后等于也是被保护伞抛弃了。
那肯定是抛弃，但是我觉得这太喜欢了。
嗯，
就是虽然他混迹在这个广东地区，
嗯，
但是他这个
东北
感觉，
嗯，
就很爱。
对，反正好像徐江不是，就对，徐江好像也霸了好几天的热搜。
嗯，
就大家都特别喜欢他。
嗯，那说说你们的最爱吧。
嗯，我最爱，我觉得老莫吧。
嗯，
老莫就是他的离，就是他去世那集，就把我看哭了。
哦，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他到那一刻，我觉得他还是善良的。就当天老莫死了，不是也上热搜了吗？然后他就说，在他死之前，他还是把那个就是炸药，他一开始是朝下拿的。
对，
最后他在死之前他把它转过来朝上，
嗯，
就是他特别怕他死了以后失控了炸了、
嗯
嗯，然后包括他就说
因为他不想杀恩心，
对
对，
嗯，
然后包括他就是说把那个楼里的人都撤干净，他只杀那一个人，就是他也不想杀其他人。
嗯，
嗯，就是感觉其实他就我觉得这个人他特别的惨，就是他被那个高启强拿捏着他的软肋，然后干着一些就是他其实从本心可能也没那么情愿干的事儿，
但他很专业哦。
对对，但是他很专业。嗯
嗯
嗯，包括他最后那一枪，就是他说他拿那个枪打那个张彪，就当时不是张彪假扮那个谁躺在那儿吗？
对，
嗯，然后他后来就是说他完全有机会把他们俩都打死，
嗯，
但他拿那个枪是往别的地儿乱打的，然后呢乱打的时候等于是被那个子弹打在那个床上弹回来把自己给打死了。
哦，是这样，
我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背后中了一枪。
对，就是因为他那个乱打的时候自己弹回来死的。
哦，
嗯，
哦，
死的反正挺壮烈。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他，而且我觉得这个人特别有大智慧，就是你发现就是他老板给他派活的时候很多都说很隐晦，
你有一个新的杀了吗订单
啊？对对对 对， 对吧，然后就说什么老
那我把他干了吧。
嗯，对，什么老板想吃鱼了，然后自己就去了，
嗯，
去了以后就接活，然后就是分寸拿捏的也都特别好，然后也都特别干净，
嗯，
然后还有自己的原则不杀女人，
嗯，
就到城上那说我从来不杀女人，你自己看着办吧。
嗯，
哦，是吧。嗯，但我觉得他对他女儿是真爱，是吧？
那肯定，
黄瑶他是真的爱。
嗯
嗯，
老莫其实这个角色非常的立体。
嗯
嗯，还有一个，我想换个答案了。
嗯，
你刚提到张彪，我觉得张彪不错。
哦，张彪不错是吧？
就是张彪是这个剧里唯一一个我觉得，普通人的模板。
嗯，
就如果你是普通警察，就是基本上干好了就是活成这样。
嗯。
他就是干好了当上队长了，但他其实当上队长之后有一个细节，就是那个有一个安心之前的徒弟失踪，
嗯，
但其实他很保护那个徒弟，他真的竭尽全能全力的想保护自己的队员不受到黑恶势力的影响，
嗯，
但他是一个没留神还是让那个死了嘛。
嗯，
我觉得他就是在一个好警察和坏警察之间选择了一个普通警察那种感觉的，
嗯，
然后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虽然他也是我觉得看透了肯定是家人受到威胁不得不走向黑恶势力低头嘛。就他虽然就感觉在剧中定位不是一个好人，但如果在现实当中的话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的警察。
嗯
嗯，
但我觉得他好欠啊。
他欠是因为安心天天那个样子，我觉得我也会觉得他有点烦，我也要欠他两句。对，他因为安心不算是一个干屎那种感觉，不算是一个正儿八经在干活的好警察，
嗯，
天天整些有的没的，真的。
嗯
嗯，
所以要不然怎么说这个戏好像一开始张译老师没有那么受欢迎吗？这个
对干屎就觉得这人怎么不好当警察呢？就天天就是 刺头似的感觉，
对，
给刑警队找事儿，天天的。
嗯，
张彪就是一个普通的好警察的感觉。
嗯，其实李想也是，
李想就有点理想化了。
嗯，对，
又一己之力驳倒大树，就有点太天真了吧？这个角色，
嗯、
张彪就是，哎呀，保不倒，算了算了，那我保护我手底下的人吧。
嗯，
对吧？
就做力所能及的事儿。
对，而且他收钱收的也不多。
嗯，
那个，那个另外一个男演员我可喜欢了，就那个供电局副局长，就给了他20万就把事儿平了。
杨建。
对，杨建就给了20万就平事儿。
嗯。
这么点钱就平事儿，平这么大的事儿，
嗯，
所以他收钱收的还是比较克制的。
嗯，还有演杨建那个演员也挺帅，
哦，但我没，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
会变坏，
他在这里真的一般、
嗯，
他在其他的剧里演的还是不错的，
嗯，
这里显不出他了，
嗯，
可能是后面剪的太多了，没有看出来他怎么变坏的，
戏份太
少。他前面那一段我真的很喜欢，他说第一次查那个毒品查出来是假的假货、
嗯，
然后第二次再查的时候说。这玩意儿还是假的，我都给他吃了。
嗯
嗯，
就反正感觉好像这里边基本上全员在线嘛，
全员坏逼。
哦，对，嗯，
真的没想到这么多坏人。
嗯，
只有那个光头保住了，就安心他那个叔
安
叔、
嗯、
安
叔，
虽然没起什么作用，但居然是个好人。
嗯、对，尤其到最后给安心写信的时候，什么安心什么。原谅我还这么老套，给你写信，什么你是我一直什么什么，现在是要什么亮剑出鞘的时刻，就是那种。
嗯，对你是不是又没看？
嗯、
我看了。
小乔露出疑惑的表情。
嗯，有啊。
反正他就是官挺大，却没什么作用。
他好像就是说，如果要不剪的话，就是他应该跟孟德海已经好多年没见过了，就他们俩已经走上两条路了、
啊，因为不在一个城市了。
嗯，而且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跟他已经不是一路人了。
哦，
嗯、对，本来一开始觉得他是坏蛋，
对他长得太像坏蛋了。
嗯，但没想到啊，没想到啊。
行吧，聊聊今天的正题，
嗯、就是感觉
铺垫完了哈，
就是感觉这个叫什么《狂飙》这部剧，就是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共性吧，这些人、
嗯、
就是。
嗯
都可以称之为好演员，
嗯，
对吧？就是所有的演员都是在专心的干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就是干的都特别好、
嗯，
只是说他等到了一个契机，然后让大家看到，就是大家有点大器晚成、
嗯，
对吧？
对，
嗯，但是相对而言，就是聊到现在的娱乐圈乱象，
已经好点了，
好点了，
嗯，但是还是有一个大 bug，
对，就是
摩托车友，
摩托车友，然后叫某王姓。三字顶流男明星，
你报他身份证号得了、
啊。
了
嗯，
就是今天在热搜上，然后有个视频嘛，
嗯，
就说他在路演的时候，这个某知名电影路演，的期间、
嗯，
就是首映礼嘛，然后观众问他说：“您对这个角色有什么
看法？
看法？他给你什么启发？”
嗯
然后或者说你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怎么想的、啊
嗯、
之类的这种问题，其实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问题、
嗯、
而且这个问题应该作为我曾经干过这个电影宣传来说、
嗯、
这个观众是被安插在、
嗯
哦、
里面的、
嗯、
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普通而且很容易出一个好的答案、
嗯、
很容易出一个好的短视频
容易写 PR 稿、
嗯、
对、
嗯、
结果某知名男艺人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哦、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之前刚上映的时候、
嗯、
然后就问说您演的这个角色如果您在现在跟他相遇的话你想跟他说些什么
他说我们不会相遇的、
啊、对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没有意义我们不会相遇、
啊、其实这两个问题应该都是安插的、
嗯、
就是预埋的
嗯
嗯就是因为太痕迹很重啊我写过这种问题。
嗯,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因为对于演员来说这个或者对于导演来说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你在创作他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创作这个你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想怎么去演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其实是很容易体现你的 怎么说呢，自己在对演戏的理解的。
对
啊，包括你演这么一个角色又是一个主角、
嗯、
那你在读剧本之后你肯定会写一个人物小传、
嗯、
你觉得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嗯、
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人怎么才能立体啊、
嗯、
是你得去诠释他的、
嗯、
不是说他突然好了突然坏了、
嗯、
这个就不立体了。
对、
嗯、
就包括说像狂飙剧组里面，就是刚才你不是说了吗，说是坏人组是由张颂文老师带着，然后呢就是给大家一起上课然后呢好人组是由张译带着，然后就给大家一起设计什么的。
对、
嗯、
就是一定要嗯，怎么说，演戏不是从那几句台词演出来的，虽然说台词很重要，但是他、
嗯、
就是你要想这个角色他背后在想什么呀、
嗯、
他心里是什么样的呀、
嗯、
结果这个演员他连自己的角色他都说不出来，那、
嗯、
那你在演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导演演一遍他再照着演一遍，
嗯，
估计就是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当时导演站在他旁边特别无语，
嗯，
就是
我的母语是无语
啊、对，然后就说好像之前就是采访这个导演的时候有一段视频我也看了，
嗯，
然后就是让他评价一下这位男明星，然后那个导演从头到尾就说了很多特别漂亮的词汇，但是从来没有就只字未沾他的演技。然后
其实我觉得演技这个东西就是毕竟不是演员出身、
嗯、
哈，然后那你也可以，你有这么好的资源、
嗯、
你也可以去慢慢的去提升吧。
努力嘛，
对啊、
嗯、
因为很多人是，你像咱们就说张颂文老师、啊嗯、他虽然演技也很好、
嗯、
他也上了，他也是中戏还是
北电
毕业的、
嗯、
对，但是他我说实话这么多年你也没看到他几部戏或者说几部电视剧、
嗯、
可能是刚刚火、
嗯嗯
那某男艺人你有这么多戏去演、
嗯、
你就算你演着演着你也慢慢的就是在进步吧、
嗯、
我觉得一点，
而且你要珍惜这些机会啊。
我说实话就是咱不说演技，就是说这个回答问题，你知道你要参加这个路演首映礼、
嗯、
那这些问题既然都是提前设置好的，就算没有设置好，那你这些问题也很容易预想到。
嗯
你起码得准备一下吧，我的天哪、
嗯、
你可是个艺人啊、
嗯嗯、
他可能是不想被安排，他听到了被安排的题目他产生了反骨。
哦对，我突然间想到了就是说是因为他这个经纪公司给他立的人设就是高冷男神
不说话。
对，
但不能是傻子吧。
嗯，就是说你不能没有内涵吧。嗯，就反正挺恶心的
垃圾。
嗯，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刘德华的那个采访、
嗯、
然后刘德华就特别生气，就说现在的娱乐圈，他说我也不太懂，他说就是有的人夸我，就说您据说这么多年的演艺生涯里特别的遵守时间、
嗯、
然后他当时就说我特别诧异、嗯、说这件事儿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对，
就是基本的，就是说就是到片场几点开始拍戏，就是难道比如说我九点开始拍、
嗯、
难道我不应该比如说六点七点到提前把妆化完了、
嗯、
然后等大家九点这个事儿就开拍吗？
对、啊、
说他说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的，说现在是九点跟你约九点，九点才到，
嗯，
然后呢所有人等着你化妆等两小时，
嗯，
然后可能刚化好妆又该中午吃饭了，
嗯，
然后就所有人因为你然后就拖着
耽误。
嗯，对，
咋还有戏拍呢？
那
娱乐公司强大，经纪公司强大，
流量就是钱、
嗯、而且说到这个努力的问题、
嗯、
我觉得就是应该的。
嗯
你不管做什么，你是个演员，你不去读剧本那你干嘛？
对，
平时干什么？
对，因为那天我看了一个郝磊和张颂文的采访、
嗯、
然后他们俩又特别生气、嗯、就说那个就郝磊就说经常有人跟我说我们家孩子学习不好，说要不然就是把你、
嗯
跟你一块演戏去吧。然后他说我就不明白了，说我们是很没有文化吗？说他连剧本都读不懂他演什么戏。对吧。
嗯
因为我记得之前赵宝刚就说那个孙俪、
嗯、
说孙俪他其实也是转行嘛，他以前是跳舞的，
对，
然后他也不是专门学表演的、
嗯、
说当时演玉观音的时候他把剧本给他，然后等他再见到他的时候说所有的剧本都加着小纸条、
嗯、
就我每一部我该怎么演怎么设计，然后他都已经想好了，然后他拿这个剧本来跟导演对，他说您觉得我这么想
是不是对的，
对、嗯、您觉得怎么样。嗯，就是这种。嗯，哎
哎，
反正我是觉得挺无语的。
嗯， 大家都太有钱了嘛，拼不动、
嗯、
老一辈那会儿都太穷了，
都在努力穷才努力是吧、
嗯、
就努力现在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可能是
嗯,
嗯，而且好像就他们就是为了就是挣钱或什么都文化水平非常的低，
酒漏鱼嘛、
哦、对、
嗯、
文化水平特别低。
什么叫酒漏鱼？
九年
义务教育漏网之鱼。
对对对，
哎，你猜出来了。
嗯，不说还有这个明星还有一个经典事件吗？
嗯，
写那个到此一游只会写一，
操，
开始写一笔看一眼，写一笔看一眼、
嗯。对，然后其实游他有很写出来，但他写的是游，就是三点水加一个放的放学的放。
那多了两笔，
就是本来应该是这样一个握人一个子嘛、
嗯、
然后他写了一个反文那个、
嗯
嗯嗯
嗯、
就全错吧。
对，然后经纪公司经纪就是当时主办方都惊呆了，说因为是一个现场视频节目，然后后来结果就把那个板拿走让经纪人去改了，然后那个词是让别人帮他写的。嗯，反正就是 B 站上有一堆关于他们这个酒漏鱼的视频，然后看完了也是震惊了。
嗯，就是我觉得擅长什么就去做什么吧，
嗯、
也不用非得演戏。
跳舞，
嗯，
闭着嘴跳舞，不可以唱歌。
嗯，反正也不是关针对他吧，就是这好多人呢。
嗯
嗯，
你这么看，张艺兴就确实比较努力。他为了湖南卫视的那个在村子里的那个综艺、
嗯、
学了一个拖拉机驾照。
真的吗？
然后在节目里开拖拉机开贼溜。
真的吗？
真的、多努力啊。
那挺佩服的，说实话、
那文化低点就低点吧。就反正还行，就但我觉得他上那个就是什么偶像练习生啊，然后这就是街舞啊，就起码他没拉胯，就是他能用他所学然后去确实高于他们练习生去辅导他们、
啊、对、所以我说擅长什么就干什么。
对对对，
嗯
嗯，
也不用非演戏、
嗯、对
是吧，
对，
没必要。
嗯，但好像说那个演艺圈里最精进的一个人叫张震，就是那个台湾的那个演员。
嗯，
然后
大长脸。
他好像是就是演什么然后去考一个什么，然后就是说演那个什么打拳的，然后就考那个什么，然后什么有武戏，然后就去学武术，然后什么学要什么要开飞机就考什么飞机驾照什么什么，就是那种，就是他好像已经就是完全全能了、
完全全能。
嗯
嗯，行吧。
嗯，其实我觉得狂飙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就是这个剧火了，演员火了，然后就是演员周边的好多事儿也被扒出来了、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在抖音上也好或在小红书还有微博上也好就能扒到好多有意思的。
嗯，
就比如说张颂文老师唱歌啊。嗯，就还挺好玩的。
嗯，而且这些 IP 应该是一个公司的，就是狂飙包括之前有几部正剧不都是这些演员演的吗？
嗯，
未来他们还是感觉会一起出镜。
对，
加油。
嗯,
嗯，
还能有的看。
嗯，
就是少删减一点吧。
哦，感觉就是吃了删减的亏。
嗯,
嗯，是有点太多了，
就有点高开低走。
对。
嗯，
行吧。
嗯，那就这样吧。
Any conclusion?
Nope。
没有什么可总结的、啊
嗯、
行，感谢收听神经有病电台。
如果你也跟
我们一样，无论
精神富有、
啊、
无论
精神不对，无论完了。
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精神富有，无论物质是否贫穷，我们
都是
病
友。
谢谢大家，
拜
拜。